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澳洲广角，我是凌云。有人说，不知道库克船长的故事，就等于不知道澳洲。在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里，首先我们来看两个社区报道，然后为您介绍一段纽西兰风光，最后我们将通过一个小屋的故事，一起来认识一下澳洲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库克船长。为体现澳洲多元社会的特色，推广和展示澳洲多元文化，南澳举办的欢乐桑尼布瑞2005开放日活动吸引了上百个团体，数千人前来庆祝与同乐。欢乐桑尼布瑞2005开放日活动在南澳安菲尔地区历史文物协会会址举行，吸引了上百个团体，数千人前来参加。这是南澳安菲尔地区历史文物协会第四年举办这种活动。此活动每年都被阿德雷德市政府授予澳大利亚国庆日社区活动奖。前来祝贺的市政府官员表示，举办这类活动不仅推广和展示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种族人民的多元文化生活，同时希望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互相尊重，使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和谐融洽。这次活动有三个展示舞台，内容丰富多彩，娱乐项目、娱性表演、音乐、舞蹈、艺术、气功，来自多个不同团体的义务工作者通过服饰表演、剑术、射箭表演、书法、舞蹈表演等等，展现了古时代的生活。古董汽车、摩登摩托车、小小电力火车，收藏爱好者展示出他们的收藏，艺术工作者呈现出他们的作品。许多游戏节目不仅吸引了孩子，连大人们也童心大起，玩意甚浓。重现时代协会主要重现十世纪欧洲当时的服饰与生活，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活动不仅仅能从中获得乐趣，这也是一个能让人们了解历史的很好途径。会员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但是以前的人们生活更接近自然。长弓是为大英帝国赢得胜利的主要兵器之一，这种兵器为农民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农民不仅用它来参与战争，也用来打猎，丰富了当时社会的物质食物来源。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团体法轮大法团体格外引人瞩目。来古朴而宁静的南澳迎接着即将而来的一个个嘉年华，周末的活动中，人们扶老携幼，成双结对，充分感受这份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园风情，或仿佛置身于古世纪的欧洲，或重温古典东方的旧日记忆，体味重归田园、融于大自然的轻松与舒适的感觉。位于太平洋南部的纽西兰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情同兄弟一般，人们在到访澳洲的同时，也常常会顺道去纽西兰走一走。温和的气候和相对来说较小的四季变化，使纽西兰成为适合全年旅行的国家。 在以下的这个风光片段里，为您呈现的是纽西兰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班克斯半岛。
新西兰风情和您见面了，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基督城、班克斯半岛和阿卡洛湾，相信您看过之后会发觉不虚此一行。幽静的公园，风景如画的埃文河，还有那缓缓滑动的平底船，以及咔嗒咔嗒穿过街道的有轨电车，使这个美丽的城市到处洋溢着浓郁的英国风情。这就是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基督城。新西兰人喜欢热闹并热衷户外活动，在基督城中心的海德雷公园，您会发现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有他们各自的运动项目。当然，这里是孩子们快乐的天堂。离公园不远就是基督城的旅游者服务中心，它提供的预约服务、详尽的旅游信息和各类地图，能使您快捷地到达任何您想去的地方。离基督城不远的班克斯半岛和历史上著名的阿卡洛定居地，是新西兰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也是每一个游客的必到之处。仅仅距离基督城一个小时的车程，您就会发现已经置身于如诗如画的新西兰风景之中了。英国的探险家库克船长根据班克斯爵士的名字，把这个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小岛命名为班克斯半岛。沿着半岛的主干道往下走，您还可以欣赏到一些别具风情的小海港。这里原来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但是逐渐涌入的移民们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天然的牧场，所以牛奶制品业和随之兴起的绵羊饲养业就成了这个半岛的主要产业。阿卡洛位于海湾的转弯处，并由此而得名。古老的木质阿卡洛灯塔建于1880年，在海湾的入口处，它已经闪烁了一个世纪了。现在这里是垂钓点和必游的景点。阿卡洛在毛利语中的意思是长海湾，是登上新西兰第一批法国移民的定居地，至今这里还保持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尽管生活在这里的法国人已经渐渐被英国文化所同化，但在这个小镇上，您仍旧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法国乡村气息。这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镇，能满足旅游者的任何需要。您不仅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法国大餐，还可以吃到简便的当地食品。这里提供的各种规格的旅店、设备齐全的度假公寓和现代化的汽车旅馆，可以使您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里有着十分便捷的交通，如果您不想租用汽车也不用担心，这里有定点往返与基督城的巴士。几千年来海水的冲刷使这个当初的熔岩坑成了今天这个迷人的海港，这就是人间仙境般的阿卡洛湾。 众多的娱乐项目使游客们流连往返。坐船漫游海港是每一个到阿卡热来的游客的必修项目，在这里您不仅欣赏到美景，还可以看到一种名叫赫克托的海豚，它们是世界上最小最珍贵的海豚，而且只有在新西兰的海域里才有可能见到哦。它们真的是非常的顽皮，最喜欢成群结队地尾随在船的后面，并以在船后的波浪上冲浪为乐。想不想和他们交朋友？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您可以潜到水下，或者直接跟在他们后面游泳，也许您会有机会拥抱他们。怕不怕？来试试看吧。阿卡洛，美丽的人间仙境。
对于生活在澳洲的人来说，库克船长可算是家喻户晓的了。就是因为当年库克船长率领的船队发现了澳洲这块世外桃源，澳洲便从被世人认识的那一天起成为了大不列颠的殖民地。今天让我们通过库克船长的小屋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与澳洲齐名的传奇人物。
库克船长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航海探险家，他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天文学家和地图绘制者。他曾三次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南半球。他是第一个登上澳大利亚大陆的英国人，正是他宣布了大英帝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占领。然而，库克船长第一次航海南半球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发现新大陆，而是为了进行天文奇观金星凌日的科学观察。金星，中国人也叫太白金星，西方人称为爱神 Venus。 通常大约每过120年，它会从地球和太阳之间穿过。从地球上看上去，金星就像一颗会动的小黑痣从太阳的脸上缓缓爬过，这就是天文学家们所说的金星凌日现象。1663年，苏格兰天文学家格瑞高里首度提出可以利用金星凌日测出精确的太阳与地球间的距离。著名天文学家哈雷1716年也发表论文，积极推动金星凌日的观测活动。正是1769年6月3日那次金星凌日，促使了库克船长的南太平洋之行。詹姆斯·库克 于1728年10月27日出生在英格兰的约克郡。18岁时在一艘运煤船上当了水手，他多才多艺，刻苦自学数学和其他科学知识。1755年他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很快就得到了赏识，两年后就当了船长。4年后他被派往北美参加对法战争。1768年8月26日他率领20名水手驾驶着奋力号木质帆船离开了普利茅斯港。库克的船越过大西洋，绕过南美洲最南端的何恩角，进入太平洋。1769年4月，在航行了36000海里，历时将近1年之后，到达了大溪地岛。在这里，他建造了一个小型的天文观测台，顺利地观察到了那次金星凌日的天文现象。完成了科学考察任务之后，库克得到了一位土著人的指引，向西航行，到了现在的新西兰。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环绕新西兰航行，并且绘制出了第一个新西兰全国海岸线地图，证明了它由北岛和南岛两个岛屿组成，并不是一个大陆。在此，他宣布了大不列颠对新西兰的占领。之后，他继续西行，发现了澳大利亚的东海岸。1770年4月29日，他作为第一位英国人，在悉尼的伯特尼海湾登上了澳大利亚大陆。之后他继续向北航行，在澳大利亚大陆最北端的约克角再次登陆。他考察了当地的地理、气候和动物植物，认为这个地方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于是他在1770年8月22日将整个澳大利亚大陆的东海岸宣布为英国的领土，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1771年，在大洋中颠簸了3年的库克船长胜利返回英国，他的业绩受到赞扬，他成了英雄。从1772年到1775年，库克第二次前往南太平洋探险，这次他南下绕过好望角，穿过南极圈，到达了新西兰。接着他探查了南太平洋诸岛屿，然后经南美大西洋返回英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西向东环绕地球航行。从1776年到1779年，库克船长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这次他发现并登上了夏威夷群岛。之后他探测和绘制了美国西海岸从加利福尼亚到阿拉斯加的地图，他几次试图穿过白令海峡均遭失败。1779年他重返夏威夷，2月14日他发现有一艘小船被当地土著人偷去，于是他扣留了人质，要求归还小船。冲突发生了，英国人开了枪，土著人用棍棒和长矛还击。混战中，库克船长被打死。1934年， 当墨尔本建市100周年大庆时，澳大利亚知名的实业家拉塞尔爵士出资800英镑，将库克船长在英国的故居买下，作为礼物送给墨尔本的市民。这座故居被一块一块拆下来，装在253个箱子里，总重量150吨，由英国海运到墨尔本，然后照原样重新组建。库克船长的小屋其实最早是他父母的故居，建于1755年。现在故居的大门石梁上仍然刻着他的父亲 James 和他的母亲 Grace 的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故居里面是18世纪英格兰北部的普通民居风格。楼上是他父母的卧室，这可能是库克的小摇篮。楼下有一间是厨房和会客厅，还有一间是库克船长每次航海归来时在此居住的小卧室。后花园里栽种着许多英国本土的花草、蔬菜和水果。库克船长的小屋坐落在墨尔本市区5大花园之一的费兹罗伊花园里，这里绿树葱葱，鸟语花香，带着浓厚的英国乡村浪漫色彩。 如果你有机会搭乘飞机在空中俯瞰这个花园，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林荫小道是一幅巨大的英国米字国旗的图案。今天这里是墨尔本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最多的历史古迹，也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观光景点，更是对库克船长的尊敬与纪念。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